要差派他来以弗所教会的差事，可能就是提摩太他的经历里面最困难的一个差事，亦都是需要时间最长的一个差事。所以保罗就劝他，你仍然要住在以弗所，不要离开，就算有困难坚守你的岗位。恐怕提摩太习惯了那些短期的差事，就以为每次都是用几个月就搞定了、搞定了这些问题。所以保罗呢就劝勉他。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的教会，或者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以弗所城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即是今日的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陆路、水路、交通都很方便。它是一条河流的出口，就是一个很良好的港口，所以就成为贸易重镇，通商很方便。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每逢是贸易的地方呢，就特别是古代贸易的地方呢，亦都是拜偶像的地方。因为呢，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听呢，那些做生意的人呢是很迷信的，是比较普通人呢迷信的。因为他们的生意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所以呢就拜下这样发达，拜下那样又发达，抽下签又发达。所以呢，做生意的人是比其他的人迷信。既然这个是一个贸易重镇，所以呢那些偶像就遍成都是，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其中有一个叫做阿底米女神，是一个女神来的庙呢，规模庞大，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你说几犀利呢？古代包括金字塔 是七大奇观，它是其中之一，就吸引了很多人去朝拜。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旅程很明显是以以弗所城做他的中心，然后呢就去到不同的地方，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基地。保罗就希望影响了这个城市，就能够影响到亚西亚省其他的地区。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保罗曾经在那里有两年多，有三年的时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为你们教导你们，日夜为你们祈祷，是他向以弗所的长老所讲的一番的说话。但是当以弗所城里面信耶稣的人增加的时候，就引起那些拜偶像那些人就不满了，那些人开始不拜偶像，开始不买偶像，所以呢就引起那些人不满，特别是靠偶像生意做生意的人呢很不满，就暴动起上来。就最后我们都知道保罗被逼是离开。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来看，就发觉以弗所这个城里面的教会，不单止外面受到社会的压迫，他们赶走了保罗，不等于那里的信徒呢都不受压迫，所以在那里信主的人呢一样受到歧视，一样受到挤迫。在内部亦都有人去传异端，提摩太就是被奉派去到牧养一个外面有压力里面有异端一个这样的教会。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就给了他这个属灵的儿子一个成功的秘诀，就告诉他，你要委身，无论如何你要留在那里，用长久的时间去教导，然后你就可以成功。这个正是符合了现代增长教会增长的一个的理论，就是稳定的教牧同工是教会增长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元素。好几年之前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会，我讲员是一个很资深的牧师，大概六十几岁一个资深的牧师。他就说他见证，他说我二十岁到神学毕业，当时的神学院 是大学程度的，所以不是研究院程度，所以今日的神学院毕业生最年轻的都要二十三四岁，但是昔日的神学院毕业生二十岁出头就神学毕业了。 他说我被邀请、去到一间教会，人事很复杂，领袖分党纷争，这个新的教牧同工上任还未坐稳个位，个位都未坐暖呢，就有两派的人去拉拢他了。这个就说呢、跟他讲一番的故事，那边又跟他讲一番故事，就希望呢他是偏向、就是偏向其中一边。一个刚刚毕业的传道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他都不知道怎么，你帮这边，那边就闹你，你帮这边，这边就闹你，所以他就曾经想过放弃，我想跟一个资深的牧者学嘢，他是我的保护罩、有乜他挡住。但是现在不是，我一个年轻人、就竟然二十几岁就被两班、那些元老级的人呢去拉拢，这样的教会实在不能够去、没可能呢我能够在这里成功。他一个冲动就是一走了之。但是当他祷告和他的师母去祈祷的时间，他觉得神没有呼召他离开，神没有准许他离开，他受了一个的感动，他要留在这里。他留在这里的时间，两边他都不帮，他亦都不表示立场，他就是教导真理，他在讲台，他在主日学，他就实行真理，教导真理。然后他就发觉慢慢的领袖就改变，神的话语改变了领袖的心，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就随着时间慢慢增就衰退，因为那班年长他二十几岁，看看谁长命、所以呢慢慢的、衰退、也都、看到、选不上一些领袖的职位。结果这个牧师他说，我做了41年，我在这个教会做了41年，就将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和谐合一兴旺的教会。这个牧师的分享就在个退休会里面，是给教会的职员、主学老师、团契同工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鼓励。有时候我们、教导真理其实是一个内力战，教导真理就是一个内力战，改变人的思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坚持到底就能够结出果子。如果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学习真理呢也都是一样，教导真理需要坚持时间，学习真理也都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很多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圣经真是不容易明白、记得一句又不记得第二句、经文很难记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我们慢慢的真是读圣经，我就算你说读了10句不记得9句，你起码还有一句记得，继续读下去的时间也都会结出同样的果子。所以第一方面，我们无论牧养的人，我们无论是学习真理的人，我们需要持守，需要长期的耐力战。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他说你仍要住在以弗所、我们但愿我们都是，我们仍然在这个岗位坚守这个岗位。然后保罗他勉励提摩太第二、方面，或者先讲第二方面之前呢，先讲 他成功，他成功了。因为如果我们看以下的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是一个大概4-5年后写成的书信，提摩太仍然留在以弗所，所以是他侍奉最长的教会。以后我们不知道怎样，但是起码在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到他仍然真的留在以弗所。然后大概再过了30年之后，可能提摩太已经翻了天家了，在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出现在耶稣基督、那个的责备里面，那个的、书信、叫约翰写信、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虽然耶稣基督有责备他们的地方，但是耶稣有赞他，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就是说他们能够试验出那些自称是使徒却不是 仕途的人，又能够为主的名劳苦忍受。这些可以说都是提摩太的一些功劳，为他们打好一个信仰的基础。虽然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是他们起码在真理上面他们有一个的基础，我们相信是提摩太坚守岗位一个的功劳。由我们看、第二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一个真正的信仰，不是条文，不是哲学，乃是可以产生改变生命行动的一个的信念。在第一章第四至五节，保罗形容那些错误的道理呢，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呢，只能够产生辩论，并不能够帮助人产生对上帝的信心。然后保罗就讲到，一个真正的信仰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对人的爱心。所以第五节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可以讨论、神学、这个命题、这个是、什么、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有没有产生到爱呢、这个是一个神学的量度。如果命令，如果戒律是产生不到对神的爱，或者对人的爱，就是一个失败。在这方面，以弗所教会是失败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在启示录第二章，耶稣基督是责备他们，然而你们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有一方面成功，但是在这个第二方面的教训里面，他们却是失败了，或者可以说是提摩太在这方面帮不到他们。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他呢是年轻的时间已经很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的讲员。他初初出来传道的时间，他攻击罪恶不遗余力，甚至宣称上帝是憎恨罪人，你是犯罪的呢，上帝震怒就在你身上，上帝憎恨这些这样的犯罪的人，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一个英国来的传道人就来到美国报道，穆迪就想听下看看你们的英国传道人又怎样去报道传福音呢。那这个传道人呢就很奇怪，他一年七日的报道会都是讲一节经文，一年七日都是讲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听完这七次报道会之后，神爱世人这个的意念就深深印了入穆迪的脑海里面。他来是想观摩，是想学习，他结果真的学习到一样东西。结果我们看到后期的穆迪，他明白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的道理，他就从此改变了报道的方法，被神大大的使用。他改少少的，神憎恨罪恶，但是神却爱罪人，就是这个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启发。我感谢主给我、有时间读神学，全时间读神学，我读了三年，部分时间读神学我读了八年半。但是我仍然相信神学或者宗教研究或者我读的教会历史，如果不能够带出我们爱主爱人那个的心，无论它的内容有几丰富，它的理论是几咁的合理，它那个启发是令到我们几咁的兴奋，但是只能够好像第四节所讲，并不发明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有一个、科学家他讲过一番说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影响，或者是一个的力量。这个科学家呢叫做巴斯葛， 大家读中学的时间呢都可能读过他流体力学活塞那个的原理。他不单止是一个科学家，他亦都是一个思想家，他亦都是一个数学家。他很年轻的时间呢就已经能够解答了一个很复杂的几何的问题。所以呢当时呢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但是他生长的时代就是正是人利用科学去否定宗教信仰的一个的时代。但是这个科学家巴斯葛他却是越研究科学他就越虔诚。他三十几岁不够四十岁他就癌症他就过了身。他在死了之后，人在他的他只有一件衣服，整天都是穿着那件外衣，就找到一张羊皮纸，就用针线连在他的外衣 的里面，在这个袋的里面，上面就写着这样的一番说话。他说某年某月某日，神的灵进入我心中，使到我心里面有火一般的喜乐。这个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他带来的是肯定肯定肯定。这几句说话有什么奇妙的地方，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使到人有很大的启发呢？包括我有很大的启发呢？就是这句说话其实在 到今日仍然是适用。今日我们发觉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都提出一些的条件，就是如果有一个上帝，他必须要通过这些的条件，那我就承认你是上帝了。例如你要慈爱，例如你不准被火山爆发，例如 你不能够有些我不喜欢的事发生。科学家呢就的条件呢，就例如你能够解释到大爆炸的原理，例如你能够证明到你同我们科学的发现没有冲突的地方，如果你是创造的神，你有没有提出什么的证据呢？所以呢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开出一些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能够入到我这个盒里面，或者通过到 我这条通道，我就考虑承认你是神。但是巴斯葛的宣告，他说神不是要入在你的盒里面才是神，他说他是阿伯拉罕的神，他是赐给人力量，他是掌管历史那个的神，带来是肯定肯定肯定。科学家不能够给人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哲学家不能够给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阿伯拉罕的神却是给人一个肯定肯定肯定。这个给我一个信仰上面一个很大 的激励。今天当我面对那些哲学家、那些科学家仍然是坚持他们的条件才容许这个神是造神的时候，我却是跟巴斯葛一样的宣告，神是阿伯拉罕的神，神不是哲学家的神，神不是科学家要创造出来那个的神。如果信仰的水平是以神学的知识或者科学的知识去量度，很多读书少的人就没有机会成功。但是圣经却是启示给我们，信仰的水平是用爱心去量度的，是用我们同神建立那个的爱、那个的关系，引致到我们用爱心去流露在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这样去量度的。因此无论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的低都可以成功，这个叫做上帝的公平。所以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是规条的信仰呢，抑或是一个爱的信仰呢？这个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很可惜我们知道在这方面以弗所的教会是不成功的，三十年之后被耶稣责备，你们失掉起初的信心。或者我们可以说可能是成功， 因为耶稣说你起初的爱心，可能提摩太时代他们是有爱心，但是后来他们失去了这个爱心。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律法有它的功用，但是亦都有它的限制。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用得合宜。然后保罗就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列出一张名单，罪的名单，使人无可推诿。看见这张名单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都犯了其中那个问题。但是我们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叫做用得合宜的律法呢？圣经的答案就是，当人明白律法不是为义人而设，而是为犯罪的人而设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律法可以使到人警醒，但是不可以创造义人。或者讲得再明显一点，律法只可以创造到罪人，创不到义人。这个是保罗对律法的一些的评价。律法可以使人知罪，但是不可以使人清义，可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不可以使人得到永生。唯有人在神的律法面前知道自己没可能夸口，没可能不犯罪的时候，转向神设立的福音，才得到永生那个的盼望。在马丁路德之前的神学家，包括无论基督教天主教都很尊崇的伟大神学家奥古斯丁，他们对人的罪性是这样看的。一路中古时代，由奥古斯丁第四世纪至到中古时代第十五世纪十六世纪，他们对人看法就是，在我们里面有是部分的义人，亦都是部分的罪人。在我们信了主之后，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力量，就将里面罪人的成分渐渐减少，我们义的成分渐渐增多。这个就叫做成圣之路，就是减少里面的罪性，增加你义人那个的品性。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治理教会或者宣扬福音的一个的方法，就是令人有一条很清晰的道路，就是你总之按住律法去做，增加你义的部分减少你罪的部分。但是当马丁路德他研究圣经，特别在保罗的书信，在福音的书信去看的时间，他看到另外一个的观点，我相信亦都是一个更正确的观点。他就说，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无论他的信仰去到一个什么阶段，怒火纯青的阶段，他是完全的义人，但是同时间亦都是百分之一百的罪人。这个跟奥古斯丁和中古时代的看法不同，就是说呢，你初初信主的时间50%是罪人，50%是义人，但是你信了主20年之后呢，你应该进步到80%是义人，20%是罪人，在你生活上面表现到出来。但是马丁路德说不是，你无论到炉火纯青到什么地步，任何一个时间你是100%的罪人，你一点都没有进步到。但是同样他说你亦都是100%的义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称义。这个的解释肯定了我们信主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圣徒。但是亦都印证了我们的经验，就是你的灵性无论有几高，你都会仍然是犯罪。这个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信了主多久，我们仍然是靠神的恩典和神那个的赦免。在这里我们不是要研究马丁路德那个神学思想，但是这个却是指出律法那个的限制，是指出他能够指出人有罪，但是必须从事指出神的慈爱和福音那个的恩典。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间应该去学习去提醒的。在结论的时候， 我哋睇到喺圣经睇到爱比律法更加优胜。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哋唔想犯罪嘅原因系由于唔想俾人睇到我哋破坏咗律法，我哋就难免阳奉阴违。喺人面前我哋遵守律法，睇唔见嘅时间我哋就唔遵守律法，因为冇人睇到冇乜后果。但系如果我哋唔想犯罪嘅原因系由于对神嘅爱、对人嘅爱，我哋唔想人受伤，我哋唔想神忧伤嘅时候，呢个就系真正圣经嘅要求，或者圣经对我哋嘅期望。喺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圣经有一个好特别嘅形容，佢系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相信就系咁嘅意思。你有爱嘅时间，你就发觉连罪都能够遮掩起上嚟。我哋因为爱神嘅缘故，我哋就唔愿意去犯罪。所以当我哋爱神爱人嘅时间，我哋就唔愿意去伤害人。这个就是遮掩罪嗰个嘅意思。我哋一起，我哋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哋多谢你，你教导我哋要用忍耐嘅心去做教导真理，亦都去要学习真理。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坚守我哋自己嘅岗位，因为到咗时候，我哋相信就有收成。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